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今年的第二个主日，是第二个主日，但我们还是盼望在新年的开始这段期间，来谈到我们今年一切的侍奉和追求。基督徒只有一个追求，就是主自己，不是许许多多的道理。许多的道理我们也应该知道，但这些道理并不会帮助我们多少，也常常会使我们落到追求道理的那个道路上去，可以说是偏出去。在基督教里只有基督，没有其他的，这是许多神的儿女所忽略的。我们想圣经的知识和道理，我们知道的越多越好，越多越属灵，其实不是这样子。有可能你知道的越多越骄傲，知道的越多越黑暗。那这是我们所常常看到的现象，所以主曾经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都要回到小孩子的样式。”因为门徒问他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在门徒的心里头，他们还是有一个盼望，要成为一个最大的。我想世界上的人都盼望成为最大的，也盼望进到最好的学校，还有将来毕业也得着最好的职业，建立一个最好最美好的家庭。那这个是世界上的人的盼望，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的，这些都不是基督徒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只有一个，就是要像基督，我要像基督。但是我们的问题常常是这样，你盼望像基督，你是找到了对的方向，但是你却不知道基督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所认识的基督耶稣，我们也知道他是慈爱的，但是有些时候你也不太清楚为什么他也会愤怒。你看到啊，他对法利赛人的那个讲论的时候，他说到法利赛人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种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他里头是有愤怒的。所以他的愤怒啊，就在特别在一句话里头显出来，那一句话就是假冒为善。 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啊，然后下面就把他们的行为点出来说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跟随主，但是我们常常不认识主，我们是用我们的想象来想主耶稣是怎么样，那我就跟着他怎么样行，那这个还是最好的，他有这样的心智是非常好的。但是问题常常出在，虽然我要跟随主，但是我并不能够真正的了解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要向他，是向他什么呢？是向他医病啊，赶鬼啊，向他责备法利赛人呢，还是向他什么？那我们简单的来讲，主耶稣啊，他这个人有外在的部分，也有他内在的部分。外在的部分是众人都可以看到的，像他在医病，他在赶鬼，他在说话，都是外面我们可以看见的。虽然这个看见有深有浅，我们对他的领会也有深也有浅，但是他内在的部分呢，我们就看不见。有一些人会看得见，但大体上的人还是看不见他内在的部分。那今天基督徒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主外在的部分是看到了一点，但是内在的部分我们就不知道要怎么样来消化。但是这件事却是最重要的。那所以我想还是要重复的看一段的圣经啊，这一段的圣经我盼望是作为我们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留意的一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11:25-30这一段。他说，那时耶稣说，这是他的祷告，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那这个重点我们第一个要留意的，他特别指出神的心意是向婴孩显明出来，而不是向聪明通达的人显出来。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认识主，你不能够用你的聪明和通达来认识他。你如果用你的聪明和你的通达想要认识主，你是认识不到的。所以他说，你要回到小孩子的样子，你才能够认识他。那我们的问题是，像尼哥底母所说的，我都已经老了，我怎么能够回到小孩子的样子？尼哥底母所遇见的还不只是这个小孩子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呢是说婴孩，你不只要回到小孩子的样子， 那这里的圣经就告诉，更告诉我们，你要像婴孩一样。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婴孩是一无所知的。我盼望对主耶稣有一点认识。我如果回到婴孩的样子，那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这个是我们对人的认识，这个不是对神的认识。虽然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但是事到临头，我们对他的相信并不是这样子。我们盼望，我们还是要有一点聪明、通达一点，我们才能够认识什么。所以难怪我们对主的认识常常是模糊不清的。那这一段圣经啊，第一段25节开始，他就让我们知道，你要像小孩，不单单是像小孩，你要像婴孩。第二段圣经是29节到30节这一段。他是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的对这段圣经的认识，常常想啊，我是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啊，我的生活可能很苦啊，我是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但是这里所说的劳苦担重担，不是指着这个意思。你从前后文呢，你就知道，他这里劳苦担重担的人，是特别说到对主的认识。你对主的认识，好像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也就是说，要认识这位主宰是很难的，很难的，好像你的生活很艰难的，你就是劳苦了，你又是担重担了，但是呢，你的生活并没有改善，劳苦的人照样劳苦，被重担的人照样被重担。这句话特别是说到我们对主的认识。他说，你都可以到我这里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到我这里来。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认识我，你就要到我这里来。不是到基督教里头去，不是到宗教里头去。讲白一点，也不是到圣经里头去。只有一个答案，你要到我这里来，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那可能我们会弄不清楚，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他是为什么在劳苦，为什么在担重担。那这个人要到我这里来，那我就是你们的安息。那到底他的重点是在哪里？是我呢？是安息呢？我就是安息。 也许弟兄姊妹还不大能够领会，我就是安息，他就是安息，你遇见他你就安息了，你一切的问题就通通都过去了，就是这个意思。主在地上的时候，很多人都看过他，见过他，看他说话，看他行事为人。这里说到我这里来，如果你在宗教世界里头找不到这位神，你就到我这里来。不单单是宗教世界，任何世界都是一样，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神，只有到我这里来。那他说你到我这里来你就得着安息。那上两个子路我们也提到安息，安息就是神，安息就是完满，是完全。神创造宇宙万物之后，一切神看来都很好，因为都是他做的，所以神做完工之后，他就进入安息。那基督徒，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如果说到成就，我们也不知道该到什么地步才算是一种成就。但是这里的答案就是，你做人做事做到一个地步，可以使你的心全然得着安息。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为人最终极我们要达到的就是安息。然后在29节以下，他就告诉我们一条路，就是他所走的路。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重点还是安息，追求最重要达到的还是安息。那这里还加上一句，另外一个因素进来，我要怎么样子才能够达到安息？他说你们要向我学我，我怎么样呢？我是心里柔和谦卑，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我才能够进入安息。但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好，即便我找到了答案，就是要柔和，心里要柔和，要谦卑，但是我要怎么样子才能够使我的心里又柔和又谦卑？有时候你安静，你可能以为你是心里柔和谦卑的， 你没有事情了，你不发脾气了，你不急躁了，你想我现在的状态是如何谦卑？其实不是的，你并没有如何谦卑，你是安静，没有事情。如果有一点点的事情刺激你一下，你马上发现，哦，我本来以为我的心是平静的，是柔和的，是没有事情的，哪晓得这个事情只要一点点一下，我里头的那一种和柔和谦卑完全相反的那一种的心情，那一种的情绪马上就涌出来。如果你对神的话语认真，你对侍奉神认真，你对追求主那一条路认真，那你就真是找不到，找不到那一条路在哪里。我有心却无力，我有那个心愿，有那个盼望，但是我做不到，就是我做不到。我常说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是最安静的，但是我们回到家里，不要说到家里，我们出这个门口我们就不安静了，心里头开始起伏。那并不是说这里不是这里有什么神秘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安静下来，因为这里只让一个人说话，大家都不说话，所以就安静。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要找神找不到，找到很劳苦很背重担的人，你找不到那条路，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得安息。只有我可以使你得安息。但我要在哪里找到我呢？我要在哪里找到这个我呢？这个可以使我得安息的我呢？这个我如果我找不到，这个我的心里柔和谦卑，当然我也找不到。我找不到这位心里柔和又谦卑的我。但是很显然的，主在这里的教导就是说，你要找到主耶稣的柔和和谦卑，不是找到你自己的柔和谦卑，也不是找到圣人的柔和谦卑，不是，是这个我，是我可以使你柔和谦卑，不是你的榜样，你追求的那个榜样，做你的榜样的那一个人，你去效法他，去追求他，不是。简单的讲，你要找的这个柔和和谦卑，只有在我里面你才能够找到。你在榜样上，你在圣人的上面，你找不到这个东西。所以他最后就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不必得想安息。也就是说，这里只有主才能够找到在主里头的柔和和谦卑，也只有在主里头你才能找到这个安息。但后面他又有一个解释，他说因为啊，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我们要非常努力刻苦耐劳的去寻求真理，去寻求解决我的问题的那一条路，你只要找到我就可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找到主这件事情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也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你不能解决的问题，在主里都可以解决，而且非常容易的解决。只要你回到小孩子的样子，回到婴孩的样子，你就找到了那一条路。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这段话，这些话语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又是很容易很简单，又是很困难。所以在这里他所教导我们的不是你的努力的问题，是你的心态的问题。你要追求的主是要怎么样子，你要怎么样子，你要怎么样调整你自己的心态，才能够找到主。那这里是说是很容易，并不困难，但另外一方面又给我们看见，如果你找不到对的路，那你真是要劳苦叹息忧愁后。你以为这样子我就可以，我这样子努力我就可以找到主，但是最后呢你还是找不到主。那就是说你的方法不对，你的道路是世界上的人的道路，或者是你自己的道路，这个路都不是主的路。主的路就是要回到婴孩的样式。好，那我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说，我们这个人太复杂，而且是我们很难认识自己，就是说我们很难认识自己的本相。我以为我是这个样子，事实上你并不一定像你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对于要认识自己的本相这个问题，我想世界上有很多有智慧的人，很多虔诚想要找神的人，他们也想到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找到这位真神，这位我所不认识的神。 那你说基督徒是找到了吗？有的人找到，有的人没有找到。那些找到了的人，他们也不是靠着他们自己找到，常常是不知不觉的，不晓得什么时候的。有的人有很强烈的表现，他就凭着这个感觉，这个转变来说明他自己的信仰，就是说我已经找到主了。但有一些人并没有像那个人那样的有一种强烈的表现，所以他就并不知道我到底现在是算什么，我到底是得救还是不得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里所说的安息。安息，我们从道理上我们知道，那个安息是神造了万物之后一种的状态，他进入了一种的状态叫做安息。好，那我们也常常解释说，这个是一种完满的表现，就是说到我不再为着我所追求的事情来努力来奋斗，我已经达到了那个目标了，我已经进入那个目标里头，所以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安息。那这个都是道理，那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进入，我们要进入。那我说这个是基督徒一生追求主，他一生最终的目的。这个目的你什么时候找到呢？我们想可能是主再来的时候，我这个人完全改变的时候。但我们读圣经，我们看圣经，我们觉得不是的，不要等到那一天。如果要等到那一天，那我今天在地上这几十年的日子不就等于白费了吗？我要追求的，我在这一生的年日里头找不到，我要等到最后那一个日子，是众人都改变的时候，我将在那个时候改变。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不是这样子。我们的改变是现在，现在就改变。这个平安，这个安息是现在的问题。如果你现在找不到，那就是你还没有找到。所以我今年虽然是第二个礼拜，我们已经过了一个主日，这个今天是我们第二次见面，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这个主日，第二个主日呀。那就是说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来得及再重新思想这个问题。一年365天，这个365天
你说短也是很短，你说长啊也是很长。今年2019年有365天，有十几天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还有大量的时间留在后面。如果我要改变的话，我要建立一个新的方向、新的追求的话，我还有时间，还有350天左右。所以我们盼望在这一段期间，那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重新向神祷告，我们把我们所领会的盼望向神祷告，求神亲自来引领我们。你只要，你不需要有高言大志，你只要有一个谦卑，或者说单纯，像小孩子、像婴孩的心就可以了。这个事情就完全交托给神。我会是怎么样，我不必为自己忧虑，只要我能够找到我对神的信心，可以了。我相信他，我相信他负我一切的责任。虽然我以后的这些日子，我不知道我会遇见什么，我会有什么遭遇，但是你不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和我有一个信托给神的那种的心，足够了，已经足够。他30节这里那一句话很是我们的安慰，他说上面是说到安息，但是下面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得着安息，你就要负我的轭，就要学我的样式，然后最后就告诉我们，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虽然看起来是我们什么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到底要付出什么代价，我们也不知道啊。我能够付得起这个代价吗？我也不知道。但是他说，是容易的，是轻省的。我想这句话用更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说，只要你单纯向着我，你遇见我，不是你努力遇见我，是你单纯的有一个信头神的信心，是你遇见我。所以我们对神的话，我们需要有一种的领会，因为这个神的话是你很难相信在世界上有一本书你可以这样子天天去读，而永远不会改变，而且你一辈子都要读这本书。 并且你一辈子也都从这本书得着帮助，得着生命。那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实在是不太明白哦。这本书啊，已经印了多少年？他每年的那个他的版式出书的那个数量啊，都是占世界第一位。我就是不明白这一点，为什么需要印这么多？每年都印这么多，而且新的书我们看了很多，也都是对人有帮助的啊，很好的书。他常常这些书籍啊，今年可能是非常好，明年就衰退，后年就更衰退，可能再过两年绝版了，没有人看了。你可以解释说，哦，世界在进步。这本圣经没有人推动，也不需要人推动，但是它就是有那么多，每年都出那么多。那我实在是不太明白，不过我明白不明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把这样的一本书赐给我们，但很可惜，基督徒常常和这本书保持距离，保持距离。有的人呢，是天天读，但是到底他有没有得这一次，我不知道。但我是遇见过熟读圣经的人，他甚至于从头到尾他都可以背起来的，这样的人你会想到，我这个人是不得了，他至少比我更不得了。但是我却发现，他虽然知道那么多，也读过那么多，又那么熟，这本圣经对他并没有帮助。我为什么会对他没有帮助？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他说你们必得着安息，但是这个人呢，就是得不着安息。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从一开始跟我说话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开始说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人是一个没有安息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对这本圣经你还是不熟，你也不需要着急，你就是向神祷告，告诉神，我需要从你的话语中得着帮助，不是今天，乃是我一生，我要用一生的年日来认识你，来经历你，而你就赐给我这本圣经。但是这本圣经我现在是读来读去读不出味道，读不出什么味道来。那这件事情对一个真正要追求主的人，这是很大的矛盾，而且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内心里，实在使我们觉得 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才提，在前些日子一直提到，你即便是现在也读不通圣经，你从头到尾可能一遍也没有读过啊。那有很多基督徒都是一年读一遍，一年读一遍啊。那当然，这样的人圣经很熟啊。有一些人是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他背的比你念的更快。这样的人我也看过啊，但是我的感觉就是不实际，不实际。看的那么多，天天看圣经啊，而且告诉你，你只要每天新约读一章，旧约读三章，你一年就可以读完一次圣经。哦，我也没有，从来也没有照着这样的读法来读。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的，你只要有一个科目从神的话语里头得着帮助的那个心就可以，以下的事情让神来带领你，是神在塑造你，不是你在塑造你自己，神会帮助你。也许他帮助你的和帮助我的情形不大一样，这个也是不要紧。他要怎么帮助我，就帮助我。我没有办法去定规，还是盼望让神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步。没有，因为神在我身下，在我身上所定下来的旨意是什么，我知道现在还是在30年前、40年前、50年前的那种的认识里。但是呢，我里头越来越有平安，我里头越来越安息，我的烦恼越来越消失。我常常告诉你们，我心里头没有惧怕，我心里头没有惧怕。你说为什么会有惧怕？我不止没有惧怕，我也没有无聊的感觉，我也没有虚空的感觉，我里头很踏实的。我不一定能够解释这是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个叫安息。安息让我这个人超越过地上一切的宗教，超越一切的道理。我是人，神是操作，我做人要达到完满的那个方向来带领我，这个我知道。所以呢，我全然心痛，我不需要自己努力。但是我要和弟兄姊妹说的就是，当你还不十分明白你为什么信主，你呀，只有一件事你要坚持的，就是你要向神单纯。 前面的道路我不知道，不要紧，他负责任，因为他是神。我最终的结局是什么？祝福我的是神。所以我也不需要为自己挂虑什么，预定自己要做什么，或者你要有什么成就，这些都是应该是列在虚空的一个范围里头。那有一天一个人能够突破种种的限制，人的教导、道德上的教导、宗教上的教导，你能够突破这一切，而且不再受这些影响，我想你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你是一个人，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应该说是神所要的人。因为这是圣经的话，这个都不是人所说的话。我们要照着神说的，父神、子神、圣灵都这样子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虽然我是尘土做的，而且他造我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是要使你管理万有，凡他所造的一切都交托给他所造的人，因为这个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解释圣经的问题。你所走的路，你在信心所走的路，不是你自己的路，不是你自己所想出来的路，乃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你要走的路。所以当然你是坦然无惧的。我的前途是怎么样，我可以茫然无知，我什么都可以不知道。但是我照着神原初所定的旨意来做人，而把那一件事情当作我人生最终的追求。当然答案是对的，你并没有走错路。世界上的路，世界上的人的路，是自己的路，自己所盼望的路，或者是他的父母给他定下来的路。基督徒的路是神为他定下来的路，这是不同，全然不同。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年这个时间，我说还有大量的时间，我们还可以好好的思考，而且每天的生活最好我们能够早早起来，面对着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向他说话，你把你心里头要说的话，或者闷在你心里头的话，统统说给他听。你对你自己的本相，你认识多少，你就说出多少，这个叫做祷告，这个叫 向神祷告，向那位造物的主宰说话。也许你的话还是很幼稚，不要紧，你就说，向他不断地说，我认识多少我就说多少，我对人事物的感受是什么我就说什么。祷告就是我照着我的本相向造物的主宰倾心吐意。所以祷告早晨起来向着神，向着你的主说话，我想这是一种智慧，这是一个人生的路。从时间的开始，天微亮的时候啊，这个是形容词，现在天啊一路都是亮的，晚上七八点是那么亮，十二点也是那么亮，一两点也是那么亮，四五点也是那么亮，你说暗也可以，也是那么暗，也是那么暗。但是我们能够面对着造我们的生命的主宰，向他说话，和他交通，和他有来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事情，非常有福。所以早上一早起来向神说话，我不太喜欢说祷告啊，向神祷告，因为当我们说向神祷告的时候，还带着一种宗教色彩。我向神说话，就是我这个受造之物向造我的主宰说话而已呀。那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再重复的时候一句话，现在已经12点半，想是我们应该停止的时候。